请大家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大家早上好。好，我们这一次有因缘来跟大家一起学习这个中观的思想啊。那这个主题，因为我在东岸有讲了一次哈，那不过那里的时间非常的充裕，充裕到讲完了还要想一些故事来讲，他们有15个小时啊，所以讲到最后都没有声音了。那但是我们这里因为我们是只有周末的时间啊，而且我已经走了几个地方哈，所以到这里的话呢，那就是精华版啊，要4个小时要介绍给大家，所以特别制作了 PowerPoint 这样，因为我在东岸是没有做 PowerPoint 的，我们是直接看讲义啊。那因为我们这一次我们时间受限，所以我们看这个重点，所以我做成了一个 PowerPoint 跟大家一起分享，那这个 PowerPoint 到时再给大家。那这个中观在我们佛法里头是一个非常深奥的一个思想，但是确实非常重要。不管我们有没有兴趣，那学习佛法呢，都一定要涉略这个中观学，中观思想，因为它是建立正见非常重要的一门课啊，一门功课。所以不管我们是学声闻道或者是学菩萨道，都要学习中观的思想啊。所以因为大家知道它的创始祖是谁吗？龙树菩萨啊。所以龙树菩萨会尊称为八宗共祖，就是因为它这个中观思想可以受到所有宗派的肯定啊，所以可以说几乎每一家都一定要学习这个中观思想啊，多少都要有涉略。那我这个封面呢，大家知道这个地方是什么吗？大家有没有觉得我不是在讲艺术哦哈？我没有宽见法师这么专长啊。那这个照片大家有看过吗？我是在找龙树菩萨的照片哈，找到这个照片了。这个照片是那个在印度龙树菩萨的那个出生地吧，他的那个遗迹的后面那一些砖块哈，就是他的遗迹，可能是一个塔还是一间庙。那前面这一尊佛像，是佛像来的，不是龙树菩萨哈，是一尊佛像，那也是都残骸了啦哈，但是这个地方就是龙树菩萨的，应该是他的故乡啊，或者是他阐扬佛法的地方，所以这张照片是很有意义的啊。那这个主题为什么要放这个题目呢？就是为什么我不要直接说介绍中观思想啊这样，那我要放这个学中论用中观。待会我们会看到一句话啊，那学就是要学习嘛，我们不管是佛法任何的理论都是要学习啊，学习过后呢要懂得运用啊，而不是呢就是朗朗上口的那一字不漏的可以背诵啊，倒背如流，那不会拿来用，那也不见得对我们有什么帮助啊。所以我们学习是为了用的，所以导师有一篇文章叫做为用而学啊，为了运用这些佛法的真理来处理我们的烦恼，度化众生，所以我们才要去学。那如果我们不是为了用而学的话，是挺苦恼的啊。我们在任何团体都会遇到一些考验啊，那自己学习也会有考验，所以边学边用，这个是最有意义的啊。那这个中观思想中论或者中观，我们待会会分辨啊。 好，那我有找了这个龙树菩萨的照片，这个是昨天我在参考后面有一本书哈，一个日本学者很有权威的研究龙树学的，叫三枝聪德教授啊，很有名在日本。那他介绍这个龙树菩萨，介绍得很清楚。那所以我就萌起了念头说，找找龙树菩萨的照片。那中国跟藏传还有这个中间这个照片，感觉不晓得像中国还是像日本的哈，有点像日本的哈，那都是龙树菩萨的造型，但是我们中国的就是最左边那一个哈，就是比较像阿罗汉型的罗汉型，那最旁边这个是藏传的，那藏传的他们有一个标志啊。很明显就是它后面有五条蛇，四条蛇或者五条蛇，它龙啊还是蛇啊，那就是代表那个智慧啊，代表智慧。那中国的话呢，就是他手上一个手是拿着经书，另外一个手是拿着好像是金刚杵这样啊，就是降服一切啊。那龙树菩萨，我们要看这个中论呢，先对他有一个简单的了解了哈。那他的梵文是 Nagarjuna 哈，它是一个复合词哈。Naga 就是龙，其实就是我们现在看来就是蛇啦，很大的蛇，在印度称为龙。那 Arjuna 呢是勇士，所以这个三枝聪德教授他说。如果按照梵文的意思呢，反而翻成龙猛或者是龙盛，比较合它的梵文的意思。但是呢，罗什翻成龙树啊，翻成龙树。那不管如何，这几个名称大家都知道是指同一个人物啊。那龙树菩萨他是生在西元150到250年。有100岁嘛哈，传说那他是第一位大乘论师，所以这一位论师啊是很特别的，他是第一位大乘论师，就是在他之前呢有很多大乘经啊，初期大乘经出来，那这些经典啊，那都是阐扬不同的法门，啊没有一个人啊给他就是统筹起来，就是贯彻作为一个修学大乘佛法的一个实践的方法，那龙树菩萨起来就是给他做一个中贯会通，所以龙树菩萨算是大乘经初期大乘经过后的第一位大乘论师啊。那这一位大乘论师他在没有出家以前呢，在他的传记记载呢，他是一个非常重情极欲的人啊，就是讲不好听就是好色啊啊。就是他跟三个朋友，那就是学了那印度，这个是传说了哈，就是学了那个隐身术啊，啊，他跟三个朋友，然后就是那个到那个皇宫里面去，就是做那些事啊。那但是呢，几个月过后被发现了，被发现呢，那个国王就下令就是把那个城门全部锁起来。那就在里面哈，请所有的那个为那个勇士啊，用刀就是在空中乱砍啊，那三个朋友就是这样被砍死的，在空中这样子砍，因为他们隐身嘛。但是这个龙树呢，他就很聪明，他躲在这个王帝的身后，躲在那个皇帝的那个后面，所以就没有人敢砍那个地方，所以他就躲过这个劫难。那他因为这样呢，所以他体会到这个欲为苦本啊，欲为苦本的道理，所以他发心出家学道。在他的传记里头是很神话的啦哈，那而且非常的戏剧化啊。那不管如何，那他传说不管是怎么样，但是他确实是印度非常实在的，而且是非常著名的一位大乘论师啊。那我们要进入这个中观这个简介了啊，要介绍这个中观，那跟中论到底有什么不同呢？ 其中我看一下哈，啊，这边后面我们也会有一句话，但是大家如果你想抄的话，可以先就是先看这一句话哈，第二这个地方啊，为什么中论跟中观有分别呢？论跟观有什么分别？这个阿拉伯数字二这个地方哈，在吉藏大师还有应顺导师都有提到哈。吐之于口的称为论，就是要用语言文字行为表达出来的称为论。那请问大家，这个论是什么意思？这个论，论是什么意思？研讨，还有呢？论述、申论，还有吗？比如说大智度论，那个论是做什么的？怎么解？经，对不对？解释经的叫论，对不对？所以它算是一个，把佛陀的教说做一个理论化啊，思想的整理。所以这个论呢，可以说是一个思想的整理啊，系统化。所以我吐之以口啊，就是把它说出来也好啊，或者是写在文字也好，这种把我们所想表达的理论思想表达出来称为论。那存之于心的称为观，就是我们学习佛法啊，我们学了比如说大家听师父开示也好，或者大家自己看书，不管是文字或者语言啊，我们学到的都称为论。但是我们把这些道理存在内心，我们遇到事情的时候啊，也懂得用这个道理来审查自己的烦恼，减轻自己痛苦，那这个时候呢就称为观啊。这样，所以理论跟实践，在佛法来说它是没有分开的啦。所以一般人说我们只是会读书，那不会修行，那这个就落入这个学者啊。实际上呢，导师说，其实你要说法，要表达，那就称为论啊。但是如果你把这些道理牢牢的记在心里，随时运用，那个就成为观。所以学中论呢，就是学这个龙树菩萨留下来的这些理论。但是呢，我们把这些理论存在内心，就成为中观。要了解吗？所以道理，我们不懂，那因为它是第一个步骤嘛。不懂的话，一定要问，你不问，那你就没有办法观了，因为你对这个道理不是很懂啊，这样，所以这个论，要存在内心运用，这个成为观，这个论的 层次，就是要理解得很好，所以佛陀有一个譬喻说，你如果学习这个佛法，不懂的你要问佛陀或者是问三执事，如果你不问呢，他说就好像我们去抓蛇啊抓蛇，那你不善抓蛇的话，就是抓到蛇的尾巴啊，那蛇就会咬你啊。那如果你善于抓蛇的话，就是可以抓到蛇的头，那蛇就不会咬你。所以我们如果是这个论啊有不理解的地方，那怕抓错蛇的话，那就一定要提出来啊，大家研讨啊，跟同参道友啊，跟老师。所以这个部分呢是很重要的啊。所以学中论用中观这个主题呢，就是来自于这样啊，活学活用。我们这个中观的思想的简介呢，前面的部分会比较深一点啊，前面的部分比较深一点，但是我们慢慢讲就对了啊，如果讲不好，不是这个龙树菩萨的错，是我的错，因为太难了。那我是把应顺导师的一个简介，那摘要跟大家说明。那这个中论的特色呢，那要看这个中论啊，在梵文本里面有448个偈颂，那在汉译本有445个偈颂，所以偈颂蛮多的，对不对？那导师我用的这个版本呢，是导师在香港 讲的一个中论简介哈。那他是选了七十个偈颂来讲啊。那导师有编了一个次第，就是待会我会跟大家介绍的哈。现在只是先介绍它的特色而已哈，还没有进入到论的思想。好，我们来看第一点哈，特色导师分成三点。第一个是这个论呢是以中为它的中去啊，这个中中间的中啊，那它不是偏左偏右中间的中啊，它是中道的中。那第二呢是中以空为相啊，所以说哎，中道呢它是要以空为它的相状相貌。那空是以缘起为一啊，那空不是用想的，它是要从缘起来起步的啊，所以空是以缘起为一。那所以我在白板那边有写哈，他们的关系呢是这样啊，论是以中为它的中去，有没有？这个中论呢哈，我们现在讲中论嘛，中论呢是以这个中道啊为它的中去，就是要写这一部论或者要说明这一部论呢，主要要说明中道。那这个中道要从哪里去认识它呢？因为中道很模糊啊，每个人都说他自己在行中道，对不对？每个人的中道好像都不太一样的标准哈，所以这个中道呢，那导师归纳说它是以空为它的相状，就是它是空是什么呢？就是离开一切执着，那个就称为空。所以空的中道的那个相貌呢，就是以空为它的相貌，就是离开一切执着啊，一切执着呢，就是称为空，也就是中道啊。那这一种要远离一切执着的空相啊，要怎么去体会呢？要从缘起法，要从缘起法来契入。所以如果按照这样子的次第来看的话，缘起就是我们的重点咯，有没有？缘起就是我们的重点。那所以我们待会呢就会要进入这个八部缘起，就是中论要说明这个完整的中观思想呢，要从这边为起点啊，慢慢这样记录这个论的核心精神啊。那第一点呢，就是论以中为中，就是这个中论啦哈，中论呢它说明两点哈，重点一个就是理论，一个是实践啊。那在理论方面呢，就是事理都是如实的啊，就是龙树论这个理论呢啊，它就是有事理都是如实啊。就第一点啊哈，就是有如实的这个理啊，还有这个事啊，那这个方面都比较着重在这个理论来说的啊。那是什么意思呢？佛说法都是如实嘛，对不对啊？那如实的事相跟理则，那这一种理，那龙树菩萨在中论里面啊包括的啊，就是一般我们所讲的所有这个中道的理论呢，就是包括了进行果。那这里我们的讲义是没有了哈，不过这个是我们的理啊，进啊是我们的理啊，进是我们的理，然后行跟果呢是我们的事，就是我们去实践啊，可以透过这个实践证的这个解脱的果啊，所以这个理啊就是，倒过来哈，对，相反，我昨晚也是有相反的一个东西哈，现在已经进入那个事实而不惑，是不是？但是我觉得事实开始老化了。那这个理啊，就是我们所谓的静呢，就是我们学习的这个理静啊， 这个礼敬啊，进行果的一个敬，就是我们学习的一个对象。那也许大家说，那这个对象是什么呢？这个对象呢，在阿含经来说的话，就是四谛、四圣谛，还有缘起啊，这两个是我们最主要的啊，要了解的对象。那我们透过这样子的理解，可以建立什么呢？我们透过这样子如实的理呀、的了解，可以建立什么呢？正见。那有了正见哈、到这个地方不是就满足哦？我们学习了佛法，对于佛法所讲最重要的这个理境呢、如实的理境掌握了，只是培养到文师的正见，还没有正果，所以不能以此为主哈。那要透过什么呢？要透过行跟果啊，就是事项上的修行啊。所以呢，接下去是什么？就是正思维啊啊，一直到正定。那这一些就是属于这个范围的啦啊，实践的范围啊，行跟果啊，实践还有呢正果。那我们修八正道如果圆满呢，就会证得这个初果啊。这是第一项啊，如实的这个理论啊，包括了这个层次文思修啊，这个就是文思修了啦啊，这个就是一般我们讲的文，这个是思，禅定这边是修啊，那思是很长的啦啊，思是道很长，文思修啊，那第二个呢就是。论以中为中嘛哈，那第二项呢就是那边是用什么实践啊，实践就是中道正行啊，实践方面的。那理论建立了，那我们也知道文思修整个架构了啊，佛法不会带我们去到哪里的，就会带我们正果啊，这种理论建立了，那实践的话是以圣道为中心，就是要做这个中道正行。那这所谓实践方面呢，就是以圣道为中心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圣道呢，完整来说就是八支圣道啊，但是如果简要来说，就是包括了三学，三学都包括了戒定慧啊，所以以实践来说，不管我们是学解脱道。或者是学菩萨道啊，都不可以离开三学，六度也是没有离开三学嘛，对不对啊？那所以在我们学习来说，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大方向啊，修行的一个大方向。那六度大家知道吗？六度一般我们讲说布施，过来呢，持戒。忍辱，还有呢，精进、禅定、智慧，对不对？那这个六度呢，它可以包括了几种法，大家知道吗？它可以包括了五乘功法吗？可以吗？哪几个？布施、持戒，还有呢，定啊，禅定，所以这一个呢就称为五乘共法，就是三福业，对不对？啊，三福业就是我们昨天所讲的嘛，哈。如果是我们希望未来啊，那在人间、在天上这个善趣呢，就一定要具备这三项：布施、持戒、修定。那有没有三乘共法？有没有？哪几个？三乘共法重点是哪什么？三乘共法主要的是修什么？声闻缘觉菩萨啊，他们是共通的地方是什么？啊？戒，主要就是三学，对不对？八正道嘛，戒、 定慧，所以这个就是三乘共法。那其他没有的，这精进不用说了，因为精进是不管你是学什么都要的，对不对？那比较特别的是忍辱，是大圣所特别的。所以你看，其实六度啊，六度如果我们全讲得很完整的话，其实它也包括了人天善法，也包括了三乘共法，那也有自己的这个大乘不共法。所以为什么说修六度呢？它也可以算是以圣道为中心，因为它没有离开三学啊，这样。所以其实六度啊，为什么说你学习六度哈、哦，就可以呢？有包括了这个五乘共法，也包括了三乘共法，是因为这样的理由，因为它的项目就有包括了这些内涵，这样了解吗？啊、哦，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为什么说学这个六度啊最完整的一个内容就是这样啊、哦。所以这个啊，啊。他也不会离开这个阿含经，只是内容，对啊，他对对对，他内容其实只是深化而已，就是说他同样是有三学的内容哈，但是菩萨所修的这一种啊、中道呢，就是戒定慧呢，它是三心相应的，就是有那个菩提心、大悲心跟性空慧相应，所以。他虽然是修跟阿含所讲的这个戒定慧一样哈内容，但是他有比较升华了，内容有比较升华，所以因为他把所有的修行的过程都回向菩提嘛，然后呢是为了众生而学，所以他所行见的这个中道啊，那他就是为众生而学的，不忍众生苦，不忍身教衰而学，所以他虽然是同样的行中道，但是他却成佛去的。他不会去成阿罗汉的，这样，啊、哦，但是他的六度呢，也包括了这个声闻法在里头，所以他有足够的能力呢，也一样教化这个阿罗汉，就是这样，因为他有足够的也是戒定慧嘛的体会，那他只是多了很多这些大悲心、菩提愿，所以呢，他更有这个啊、那个品质的升华，这样啊、哦，嗯，广度跟深度呢都更广了。到这里可以吗？好，嗯，好，我们再来看第二，中以空为中，中以空为相啊，因为那个用词都很拗口哈、啊，嗯，那哦，这还有一个忘记讲哈啊，刚刚这个。同学问的也很好哈，就是这个中道啊，我因为我在这里说以圣道为中心，对不对？那声闻学的跟大乘学的有什么不同？那除了这个六度的譬喻呢，还有就是龙树论的特质。龙树论的特质呢，也是啊，他学三学哈，他跟阿含经不同的，就是他用不同的用词叫做。他根本对峙的是这个自信见，所以他的中道行就是全部的目标都锁定在对峙自信见。他的中道行啊，他从开始就建立了这个无自信的正见，所以呢，他在行这个中道的时候啊，那他都锁定这个目标要对峙这个自信见，这个也是龙树论里面讲的中道的特色啊。那其实我们会上到明天的时候，大家就会知道，其实这个自信见呢、啊，在龙树菩萨是称为自信见，般若经也是嘛，对不对？自信空嘛。但是导师有跟我们会通啊，其实龙树菩萨用自信见，但是呢，其实跟阿含经的我啊是一样的，我执一样的，只是他用不同的用词。那这个自信见。导师是说，或者是这种空性见呢，这个比较彻底啦。龙树菩萨会选择这个来发挥，这种中道呢会比较更彻底一点。那这个我执呢，它比较那个叫什么？精要，但是这一个自性见呢更彻底，这个空啊， 更彻底，这个是精要而已。我们讲到明天就会知道了，它有一些用词，明天我们再来介绍。那中，这个中道以空为它的相状或者相貌，那怎么说呢？第一点，刮胡一，从空离一切执，名为中。所以这个就是般若经啦，就是你讲的般若经。般若经呢，它讲中道呢，或者是正道呢，它比较强调这个空的学习，空性的学习。所以这个也是这个中观要阐明的部分。那这个空性的学习可以离一切妄执，那就成为中道。那如果按照菩萨道来说的话，修空才名为真正的不放欲。那为什么说修空能够离一切执呢？一切妄执呢？那我举一个譬喻了哈，大家有听过空三昧吗？有哈，它是三三昧的其中一个嘛哈，空无相无作嘛哈。那这空三昧的修学啊，在导师的著作里面呢、有提到说，这空三昧的修学就是佛赞叹的，因为在那个阿含经呢有提到舍利佛就是修这个空三昧的，这个空三昧呢称为上座禅、大忍住啊。那佛陀就问舍利佛说：“你怎么修空三昧？”那舍利佛就说了，然后那个佛陀就回答说：“修空三昧呢，不应该只是在静坐的时候修，要在行住坐卧都修。”这个才是空三昧，因为舍利佛他是声闻乘者嘛，所以他就比较着重在这个静坐的时候修这个空三昧。那佛陀说，在行住坐卧都要修，都要离懒爱懒，这个才是真正的空三昧。所以空三昧的特质呢，就是离一切爱懒，离爱懒啊，就是空三昧的修学。所以我们不管是根尘世在接触的时候啊，眼耳鼻舌身意。比如说我们听到好的声音啊，如秋风过耳啊，好听是好听啊，你不是木头嘛，对不对？我们不是木头，我们当然可以分辨好听啊。邓丽君的歌很好听啊，但是呢，如秋风过耳啦，好听的声音，但是不会在那里恋恋不忘，顾恋过去，单着未来啊，单着现在，心求未来，不会。但是呢，它就是任何的这些直取呢都不会进入他的心。那所以佛陀说空三昧呢是在行住坐卧呢你都保持这样子的正念正知，就是在修空三昧。那导师说，因为舍利佛也是修空三昧嘛，那导师就特别的在说明一个道理，就是说佛他也是修空三昧，但是他的体会却跟舍利佛有一点不同。他说行住坐卧都要，那这个含义是什么呢？因为在瑜伽师地论有解释这个小空经，有解释是说佛就是修这个空三昧而快速的证得无上菩提。那所以导师说，虽然它是片缘自语但是却很重要，就是因为修空的特质啊，在行住坐卧都可以实践，所以呢菩萨因为要度化众生嘛，他要走入人群，所以呢既然要走入人群度化众生，你就不能够只是在静坐方面用功啦，你要在行住坐卧都保持离爱懒的心，就是修学空三昧。那这样子的话，你才可以又深入这个空的体会，然后又在实践你的菩萨道。这样，所以真正的空三昧呢，它是菩萨道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性空的学习哈。所以在导师的说明里面有这样子的开示啊。那为什么说修空名为不放欲呢？请问大家，为什么说修空名为不放欲？一般我们都讲精进不放欲，对不对？但是为什么说修空是不放欲？为什么？这个是大圣经讲的。心无爱染，那阿罗汉也是可以啊。 对啦，就是一切行住坐卧一切处都是离爱染，所以他就是在每一个念头都不轻易让这个无明进入嘛，所以他每一个念头都照顾得很好，当然也可以称为不放逸咯，对不对啊？那主要是老师有解释说，其实一个真正体会空性的菩萨哈，因为既然体会到一切爱染都不能够去执取它啊，所以内心都保持在这种空性的觉悟当中。这种修行者啊，如果他没有那个观察这个众生呢、啊，很容易就会去证入这个空性了、啊，然后他就会可能就体证阿罗汉了。但是如果是你要行这个菩萨道的话呢，同样是你有这样子的心态，或者是说你有这样的体会，不过因为你可以思维到一件事，就是也许自己可以体会到这样子的空的自在清净无染，不过众生不知道，本来在没有生死啊这些痛苦当中，众生怎么样呢？自己制造很多生死，很多痛苦。那我能够觉醒，但是众生都没有觉醒。那因为这样的缘故呢，所以菩萨呢反而因为体证空而更加的不放逸，要来劝导众生止恶行善啊。所以反过来，反而菩萨呢能够勇于为善，利益众生。所以在这样子的角度说，修空明媚不放逸，这样了解吗？啊、哦，嗯，他是由这个思想的体会呢，然后引发更积极的一些度化众生的事业。因为像我们很多人在，我在那个纽约啊，我遇到这个宽谦法师，我们一起吃饭，他就跟我们分享一个经验啊，他说在他的永修精舍啊，嗯，曾经办过那个安波念禅期啊，也有办过四无量心。他说这两种情况差好远啊，他说办这个初入习观的安波念的修学啊，他说我的徒弟啊，就是每天呢、啊、都会很在意外面，因为他们是在路边的嘛，很在意外面那个车声啊，好像这个打草声啊，那时候哇，这个吵死人啊，我们那种安波都安波不到。然后就是非常在意这个别人来成就自己的道业，就是很在意旁边的哦，一个水滴声他也很在意啊。那但是他说修四无量心的啊，那个禅期不会哦，因为四无量心它是慈悲喜舍嘛，你就是要对所有的众生要起这样的慈悲心，所以呢在那个禅期呢，哎，就不会有这样的气氛哦，大家都是非常感恩啊、我现在能够有这样的机会来学习这个禅法，然后感谢所有的这个因缘，大大小小的因缘他都会非常的感恩。如果少了这样子的因缘，我们也没有办法好好的七天在这里用功，所以呢心态完全不太一样啊。他说所以后来呢他就都办这个四无量心的禅期啊。所以我觉得真的可能也是有这样子的情况啊。所以你看同样是修空，但是舍利佛所讲的就是在禅坐里面去体会这个空，那世尊说在行住坐卧也可以体验啊，所以你看这两个一传承下去的话，两个风格就截然不同了。所以你看大圣为什么有很多那些禅宗哈，他们就不在意这一个形象，就是在行住坐卧啊、喝茶啦啊，有没有种花啦、种菜啦，也都是禅，就是因为把这些道理运用在他的行为，所以思想它可以影响行为呀、啊。我们今年在学院哈、哦，我跟那个圆坡老师一起开这个《初级大圣》这本书啊，读的老命都快没了啊，因为太大本了，然后又很深。不过我自己收获很大，非常大，就是老师有在一个地方哈、哦、有提到这个。大小圣的思想啊，它对于行为的那个影响啊很大。比如说我举一个例子哈，你看我们一般都会说诶，我们初学者要建立世间正见啊，要有善有恶，这个是一定要的嘛，对不对？初学佛。 但是你知道吗？我们这个之间一建立了哈，我们看到那些小偷啊、杀人的罪犯啊，我们就很讨厌。哦，报纸如果登啊，我们一定说啊，这个人啊，最好他自知于法啊，然后呢，就是要有该有的这个报应啊等等。我们会那个善恶呢，会用在我们的行为，我们就是讨厌那些不好的人，喜欢这些善法。你没有觉得啊？哎，很明显的哦，很明显的这个过程，其实你如果不觉察到的话呢，它会影响你。你到解脱的时候，这个思想都会让你有这样子的行为表现，就很像我在去年哈，我有去参观一些南传的道场，禅修道场。我去到哈，他们的法师看到我们就没有什么反应了，好像看到一般的人这样，没有反应。我自己很多感触啊，我自己很多感触。当然不是说怎么样，但是在他们的理论的学习呢，会影响到他的行为，就是他可能认为除了他们这一套衣服以外的就不是那个等等等这样了哈。所以我觉得北传有一个好处，就是它如那个大海啊，什么都有啊。其实学得好的话，其实北传的包容性更大，非常尊重每一个传承哈。那所以我觉得思想很重要的啊。那这个是刚刚提到的是声闻的思想，对不对啊？或者是世间正见的这种分别善恶。那如果是说我们没有这个缘起的正见啊，有时候这个善跟恶的截然分开的话，世间跟出世间截然分开的话，我们就是会放弃所有世间的因果的法，我们追求这个出世间解脱的法。那这一种人就会怎么样呢？他会忽视家庭，忽视工作，忽视人事关系，他就着重在他自己体会的那个所谓的出世间法的这一种观察。那这一种就是他的思想影响到他的行为嘛，所以我们就会觉得这种人就是叫什么子理废事啊，子理废事。那这个是我们要留意的了。那在出奇大圣这一本，导师还有提到一个观念呢，我后面也会再重提哈，就是大圣佛法的观点呢，就跟这个有一点不同，他消融了这个世间跟出世间的对立，所以他说色即是空。有没有心经讲啊，空即是色，它就是因为色法本身就是世间法嘛，对不对？色是四大所成，所以这个世间法的当体本性是空的，无自性的，所以说它是世间即是出世间，色即是空。那大圣有这样的思想哈，就变成是怎么样，在家跟出家哈，在法性上来说都一样的，它只是外相不同。但是外相有没有意义？有意义啦，就像我们昨天讲的理事要无碍，但是在理上来说的话，在家出家都同样得解脱的，我们不必区分到时候你好像非得对我这么怎么样怎么样不可，对不对啊？那男女呢又消融了那个对立，对不对？在北传你看在大乘佛法里面也消融了这些对立，所以在思想啊，它会影响那个行为啊。所以在大圣的这一种世间跟出世间消融了这个对立的特质啊，它会怎么样呢？随便那个一花一草都可以有无量法界显现，因为它就没有再离开这个世间来找一个清净了啊。所以我们古德都有说离世觅菩提啊，犹如寻兔角，对不对啊？你不可以离开这个世间啊，就在世间的本性体会它的无自性，那就是空性这样啊。所以思想会影响行为蛮深刻的，这一点我们应该要多留意啊。好，我们休息一下好不好？10分钟啊，那自动下课了哈。